大家好，我们是蓝皮鼠和大脸猫。
你现在收听的是
你觉得呢？大家好，我是大脸猫，一个出于上海生黄浦区高档写字楼的非精致白领。
大家好，我是正在努力不断更的蓝皮鼠。
不知不觉我们离上一次的更新也已经过去两个月了，然后因为很久没有更新，我和大脸猫已经把身边所有的嘉宾资源搜罗了一遍，于是我把魔爪触到了前同事的身上，因为想着反正再不联系以后就没有机会联系了，
没有机会来薅这个资源羊毛。
真的就是那赶紧问一下同事就是有什么擅长的话题，然后他突然讲到了一个我和大脸猫都觉得非常感兴趣，这是一个我们非常不熟悉的领域，就是周围的人都在磕 CP， 但是我和大脸猫就是好像还好。然后我们需要请我们的科学大师花花猫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花花猫欢迎。
哈大家好，也不是大师，就是非常路人圈的磕 CP。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正题吧，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在科学大师分享他的磕 CP 经验之前，我们先可以大致的讲一下什么是磕 CP 吧。
对，然后我大概就是看了一下磕 CP 这个词的来源， CP 呢就是 coupling 的缩写，也就是配对，同性和异性的关系身上都可以用，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叫它同人嘛。同人这个词呢来源于对漫画啊、游戏啊、动画这些角色的二次创作，后来呢也衍生到了真人的身上。但是呢英文圈比较常用的说法叫 shipping， 就是 SHIP， 最早破圈然后让英文圈广为人知的 ship 是70年代的时候 Star Trek 星际迷航这个电视剧上映了，然后里面那个 男主角 Kirk 和 Spock 这对男男 CP 非常的受欢迎，破圈了在英文圈。
但感觉好像就是 CP 这个文化在我看来好像我们最开始接触的时候还是日本比较多，就是 ACG 里面。
对对，日本那个也是在差不多60年代晚期70年代的时候，从原有的少女漫画，然后有一些女性的漫画家就开始画一些描述什么少年爱的作品，就是开始描写两个男性之间的爱情啊、情欲关系，然后逐渐就演变成了我们后面说的耽美 BL 这种创作体系，就差不多这个体系也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那就是我们现在大概聊了一下就是磕 CP 可能从历史渊源上来说，但是当今的磕 CP 我们想请我们科学大师就是从你的理解就从你的理解来看，你自己觉得磕 CP 是什么意思呢？
哦，其实我有一个一直很想说，就是磕的磕是口字旁的磕，就有点磕糖的磕
啊。原来我一直打错字
了。对，就不是矢字旁，就不规范的汉语使用里面的一部分，就说说然后就可能都可以，但其实这个你想到磕糖就可能不是矢字旁。
我一直想的是磕头啊。你继续。
对，我也觉得就是你要很用力的去磕那些，
就是你要付出努力的那种，
用身体撞墙那种。
磕糖磕瓜子就比较就是闲谈，比较轻松
弱一点。
对，
我觉得我完全不是科学大师，是因为我整个的过程其实都是很路人圈的在磕 CP。 这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定义的区别，是如果你是非常认真的进入到一个很专业的 CP 粉的就是行列的话，其实你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就像一个路人粉说他是一个路人和他是一个纯粉丝一样，就是 CP 粉的话他其实是需要去付费，他会产出，然后他会论数据，他也需要去反黑啊这些的，就他要做的其实和正儿八经的粉丝是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但是我这种就是我看着哎蛮好的，就这个视频还挺甜，然后这两个人还挺带感，然后就开心的看一看，然后追一段时间，但是不会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
那对于你来说就是怎么样你看到就是这两个人，然后你突然觉得哎这个是可以组 CP 的，是本来就是这个剧或者是这个综艺或者是这个 漫画或者是其他的，它本来就已经设定好的是 CP， 还是说你是从比如说看到一个影片，然后突然某一个小细节，然后让你觉得哎，这个好像可以称为 CP？
嗯，就其实也是有划分的，就是如果按照内娱来说的话，或者就包括把韩娱算进去，因为我不是混二次元，不太清楚其他的情况。
嗯嗯，
就大概一个就是很简单的从文本衍生的，就是不管是你是从漫画的文本，或者是小说的文本，或者是影视剧的文本，就这个衍生出来的是你对角色的喜欢。就你只是对里面两个角色非常的感兴趣，这个创作者就完全是作者本人。你开始磕他们的 CP， 然后为此做更多的就是看同人啊，然后剪视频。第二个就是真人的 CP， 这个就是它来源其实有影视剧角色的 CP， 就你从喜欢这两个角色，然后对他们的爱延伸到对演员的喜欢。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这个是韩娱或者是现在我们就流量时代还蛮常见的，就团队里面，就像之前 Super Junior
对，
就那个时候好，他们就会有这一个，他们其实韩娱很愿意在队友里面炒作一些 CP， 然后来吸粉。包括我们现在，我之前很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喜欢火箭少女，然后因为我是偏团粉的性质，所以火箭少女里面就是他们有开玩笑说里面有55对 CP， 就是大乱斗
排列组。
对，所以 B 站会有那种情歌王式的剪他们的 CP， 就是55对全部呈现。
但是我想说，就是他这个 CP 是这种有意无意之间，就是有点像是如果有 CP 的话，他们可能多一个渠道涨粉，所以他们可能是设定好的，然后比如说设定好这两个人之间突然会有一些比较亲密的行为，然后可以让粉丝侦查到，但是又不让他们觉得说哦，我们就是在炒 CP， 会有这种情况吗？
就是有这种情况，这就是他们收获流量的一个很工业化的操作吧。
嗯，
对，然后还有可能就是综艺里面现在比较火，就综艺里面产生 CP， 比如如果你看明星大侦探的话，明星大侦探是真人之间，就是那几个 MC 之间他可以有自己的 CP， 就像何炅和撒贝宁，然后他们是双北，然后就白敬亭基本上跟每个人都可以有 CP，
所以就相当于是那个就是制作组就是在那个脚本或者是在整个综艺的设置的时候就已经先想好有这一步。
我觉得可能在明侦一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你需要你的 MC 之间是有互动，就是他们通过互动才能给你这个节目带来一些乐趣。你就可能那个时候他们也还没有明确的说我是要炒作这个 CP。 但可能越到后面，特别是这个节目你四五年了以后，他们发现了这是一个赢得粉丝喜欢的方式。然后并且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神奇的行为，因为明侦像这一种它是存在剧本的，就是你是需要去你扮演了一个角色，然后你在里面去演他们就是发生了什么案子，所以也会产生一些案件里面的 CP，然后非常
重CP。
对，就非常神奇的是就王鸥和魏晨有一个 CP 叫成全 CP， 是因为他们演了一个剧本叫又飞不上的云霄，里面就是王鸥是一个跟自己初恋男友一直在一起，也就是魏晨，然后初恋男友是一个凤凰男，在看到了更好的前途把他给甩了，但他一直就是对他念念不忘，然后为了他哪怕杀人都愿意。然后他们之所以叫成全 CP 是因为在探案破案的过程中，然后王鸥在那边唱了一首歌，就唱的是成全。
他们粉丝对这个他们在某一个剧本里的 CP 的喜爱会衍生到他们在其他地方的表现吗？或者演上升到真人吗？
会的。所以就如果你看成全的 CP， 很多情况下他们带的标签是陈欧
哦、oh.
对，就会直接延伸到演员真人、oh. 而且因为这个其实是有意无意撞上去的，就 因为很多他们剧本里面很多这样的情节，可能就恰恰是那一次就电光火石，然后王鸥唱的那首歌就各方面的氛围都配合得很好，然后他们就很快的传播，然后很多人就把他们很感动的组在了一起，所以到后面的几季里面他们有两三次的返场都不停的在给王鸥和魏晨继续的组 CP， 就到后面有一季又变成了是魏晨苦恋着王鸥的那个角色，
所以那个就有点像是有点刻意了，因为他们知道，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他只是说大家就明星之间可以互动一下，然后看谁和谁可能比较有化学反应，然后他们再往这个方向引导。那是不是可以说现在比如说炒 CP 或者是什么，就是一对 CP 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就是除了你刚刚说的这种方式之外，其他的会有其他比如说一对 CP 创立的方式吗？
拉郎配就是你们之前说的，
请解释一下拉郎配好了。
区别于刚刚两个一个是角色，就是它是有联系的，然后真人的它是一定也是因为某种因缘际会，他们在剧本或者是在综艺或者在某一个现场他们在一起然后被联系起来，但拉郎配就属于那种你觉得有 CP 感的两个演员或者是就乱七八糟的人，然后他们就可以揉在一起，就伏地魔和林黛玉这个就是最典型的，反正就是一个同人文的大打，就当时他是跟人家打了一个赌，就打赌打输了以后，别人就让他在一群就是文学影视的角色里面抽签，抽两个人出来然后把他们组成 CP， 然后他就抽了两个人是林黛玉和伏地魔，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就是来你不是写了一篇同人文叫来自远方为你葬花，我之前去搜了一下，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小黄文性质。
昨天就是为了这个主题我也稍微就是搜了一下，然后不搜不知道，因为我想说是不是可以除了一般的就是 CP 之外能不能搜搜，我就突然想说有没有什么冷门的 CP， 然后我一搜我真的在屏幕前笑的都快断气了，就是除了刚刚说的伏地魔和林黛玉以外，我还搜到了苏大强和容嬷嬷，就你还不得不说好像他们是可以的，然后还搜到了金城武和郭德纲，就在一个什么组合，然后最夸张的我搜到了一个熊本熊和胡歌。
但是你是在 B 站搜还是
没有在豆瓣上看到？然后我就真的就是乍看之下这个不成立，但你仔细想想好像又是可以的。
我觉得我之前是感觉 B 站这两年的应该是会有一种促进作用，因为包括伏地魔和林黛玉其实就是一个很古旧的文，然后是剪刀手们在这几年重新把它拎出来然后剪出来，然后后面就应该就算 B 站剪辑的一个潮流吧，就是不相关的人然后拎出来，最典型的不就是贾玲和岳云鹏，就岳云鹏跟男女都可配，贾玲跟男女也都可配，
哦，万物皆可贾玲。
对，岳云鹏他们一定会用的就是那个王家卫和张嘉佳的那部电影的素材，所有的他的剪辑里面一定会用他的那个素材，然后表现出他的一个失恋的一个形象。
头好痛啊，就是我想提问，就是这是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想到把这些人配到一起，
就拉郎配的核心其实是感觉上是一种猎奇就你把熊本熊和胡歌摆在一起人家就会想去看呀，就是我现在就很想去看。
就是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是不是有个东西叫做 CP 感，就很多时候就是在网上也经常看到别人会说这两个人非常有 CP 感， CP 感这件事情是不是其实还挺重要，因为我感觉好像很多时候很多综艺或者怎么样硬把两个人拉在一起，这两个人或艺人也非常的努力，但最后就是没有什么火花，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 CP 感。
如果我们往小时候刀，你可能会觉得赵薇啊或者是谁，就是他跟别人搭偶像剧，或者像林依晨这种人，他们本身能够演这么多偶像剧然后受欢迎，是因为他们天生的，他们可以跟那个男主在一起然后创造一些让大家都很容易接受的化学反应，就这个应该是很早就有的，然后只不过是后面就是我们有了磕 CP 的概念以后再去看这些女演员，就像我们现在会觉得BG 里面可能 CP 感很强的是赵露思，就赵露思搭的几个戏里面的男主，这 就至少去年和今年两对他的两个戏里面的男就是都不算是男主，就算是他搭的一个对手演员，然后也很容易就产出一个比较偏大势的 BG CP、
嗯、我觉得杨紫也算是吧，因为
杨紫一直都被认为是这个，
因为跟杨紫搭过的男演员基本上都红了，
是的，
是不是
就随便 comment 一下，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气场本身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讲邻家，然后没有那么压迫性，不是那种性格很强势然后很有棱角的那种气质，那可能就比较百搭一点，
怪不得正说不虚、啊、
可能会有一部分，但是其实也有一些女演员她很百搭但是她的气质还是气场或者她性格是很鲜明的贴标签，就是很御姐或者很强势，比如刘敏涛，我感觉他也还蛮容易
啊。
然后除了拉郎配之外，我还查到了一个，就是自己和自己组 CP， 这个也是惊到了我，
多重人格。
我知道，就是那个蔡徐坤，然后他们就是我搜到，就是说，蔡徐坤可能就是他在台上和台下就是人格很不一样，就台上他可能就比较耍酷耍帅比较霸道总裁的感觉，但台下又是比较可爱的性格，然后他的粉丝就把他台上性格和台下性格组了个 CP，
这个学名就是叫水仙
啊，啥意思啊？请解释一下，请为老年人解释一下。
就以前有个希腊神话、
哦、
然后
好，不用解释了，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有文化的人。你说希腊神话，我们叫 Narcissus 什么之类，
自恋、
哦、对，就里面有一个人叫纳西索斯，他因为他爱自己的倒影了，他爱上自己水中的倒影，后来就憔悴的在水边死了，
嗯，爱上了自己，
嗯，所以这就是他们把自己和自己组 CP， 然后就大概叫做水仙。
哇，这些专有名词没点文化还不能理解。
你可以就这些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去豆瓣那个村通网小组。
什么小组？
村通网
我要出去，每一句话都有知识盲区，什么什么网，
就村通网。
大脸猫，你就是需要村通网的本人，因为你还在村里，你还没有通网，你懂吗？
村通网这个梗不是被用的还蛮多的，
我们这种老年人不懂呀，这不就是在村还没有通的地方，所以才要问什么是村通网吗？不然为什么还要问？
啊、就是这个名字的表面意思。
嗯，好 ，OK， 好，下一个。然后就是刚刚说的。除此之外，我在想说，就是不管是自己跟自己组 CP， 或者是有一些综艺可能往这个方向带，那我想知道，如果作为粉丝的话，你会更希望就是说他们做的非常明显，然后你可以比较猛的去磕糖，还是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种若隐若现，好像有好像没有，就是可能会有突然有个摸头或者是握手的小动作，然后你可以更多的去联想，就是这两种对你来说，你会作为一个喜欢磕 CP 的人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然后如果他比如说表现的这种做作的成分太多的时候，是不是反而会影响你去磕 CP？
就强行的让人磕也是遭天谴的，就比如像
展开讲讲，
我感觉会被人骂，就比如赵露思作为女配，然后演了一个电视剧好像叫长歌行，配上的就是吴磊和迪丽热巴，然后吴磊和迪丽热巴实在不太有 CP 感，
对，就是你刚刚说这种意思，我心里就这两个人搭配，
对，就是很多人觉得就是不存在年龄歧视，只是感觉上，就是觉得迪丽热巴的和吴磊的感觉很像小姨和自己的外甥，反正就因为这个，他们俩很没有感觉，这部剧就莫名其妙就火到了女配和男配的 CP 上，然后他们俩就一度，这 BG 其实之前在 CP 榜还在的时候，刷到 CP 榜的第三位已经是很难的，因为一二位基本上已经固定了。
一二位是谁？
一二位是，
再来村通一下。
第一位浪浪丁，然后
什么什么
浪浪丁，
浪浪丁是什么你知道吗？
浪浪丁就是
不知道，
浪浪丁就是温客行和周子舒两个演员的真人 CP 粉名。
然后第二名呢？
第二个博君一笑，
就
王一博和肖战，就他们俩在 CP 榜消失之前，他们一直固定着榜首和第二名，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 BG 的话，那你可能到第三就已经很难了。昊烟就是赵露思和刘宇宁当时演的两个角色的 CP 名，然后就上到了第三位，然后这又涉及到粉圈打架的事情，就迪丽热巴的粉丝觉得赵露思这样的就是完全占了迪丽热巴的风头，所以他们又把长歌行里面的男女主角色的那个CP 名就迪丽热巴和吴磊演的、然后疯狂的刷到了第五名，但是因为没有路人，只有他们的纯粉丝，甚至是只有迪丽热巴的粉丝，所以那个 CP 就非常的尴尬，然后会一直被人拿出来嘲笑。
哦，就是这其实是不是就是说他们没有 CP 感，
但他们有刻意的在营业，就他们会去他们也去了新浪扫楼，就现在这些大热的 CP 去某一些特定的互联网公司扫楼是他们营业的一部分，就他们会给员工送一些福利，同时你知道就你在扫楼的过程中所有人都在围观，然后就会出现挤碰，在挤碰的过程中男生就一把搂住女生，或者男生紧紧的搂住女生，然后这个就是发糖的关键代表人物，就是景甜和张彬彬。
对，我刚想说那个景甜和张彬彬有段时间一直在热搜上，就是他们去那个新浪扫楼的时候被拍到互动非常的亲密，
然后迪丽热巴和吴磊也进行了这样的操作，但是实在没有什么 CP 感。
你刚刚就讲榜单的时候正好又讲到了那个就是 CP 的那个名字的部分，就是什么博君一笑什么，我感觉就是现在很多起 CP 都还挺有梗的，就并不是说只是把名字放在一起，感觉就是已经是最弱的取 CP 的名的方式，就很多都是可能跟他们之间互动或什么梗是比较有关的。一般来说就是取 CP 名都是咋取的，他们怎么都这么有才，就是比各种小编取的标题还要有才。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不会像你就有点高看了，因为他们其实很多情况下就是两个人的名字，然后想一个好词，会觉得非常的不一样，是因为如果小编只是一个人取名，但其实他们 CP 粉就相当于你有一个上万或者是十万多人的营销团队，然后每一个就是就至少核心的几百个或者上千个粉丝，真的在认真工作的粉丝，把这个当成事业的粉丝，他们会努力的去想这个名字，然后最后就会定一个他们觉得还不错的。
哎，那你有听过什么就比较特别或者搞笑？我是想
我先贡献一个我小时候互联网著名 CP 上海绝恋。
谁啊？
那是什么？
那啥我也不知道。这个
你们不知道上海绝恋？
谁啊？
韩寒跟郭敬明啊。
哦，我看啊，那可能在我那个我还没有那么老啦，我不知道这些。上海绝恋，我吐了。
你看看这个年代，这个年代感，我的天！
梦回2007，好听，不是很搞笑的嘛？
好听的也可以，
其实都
印象比较深刻的也可以。
对，但是因为可能都是听起来乍一听都挺好听，所以你会觉得很千篇一律，比如与日俱增。
哎，你说几个我们来猜，与日俱增是谁？
你绝对猜不到，但你一定
白宇。我靠，
那你把那个字给我们说一下吧。
就宇宙的宇，然后日就是太阳的日，单人旁就是与日俱增原来的那个词的
俱增，只是与日是谁，
然后曾是姓曾的曾。
哦，曾小贤。快点吧，我们没手了。
曾小贤。我的你说吧，
曾舜晞和萧雨良，
谁呀、
啊？我就知道，
你能不能说一个大众的？
云次方，
这我听过，郑云龙是不是？
我也在想说，是不是那个什么深入人心里面的？
方谁啊？
云次方就是两个云，郑云龙和阿云嘎。
哦，云次方，哎，这个还蛮妙的。
然后这个以后就是他们学会了一个取名的方法，这是可能有迹可循的一个，除了四字取名法一样，就像中文播客，就是他们的那个次方。
你在内涵我们吗？你觉得呢？
就 他们娶了普次方，你一定知道，
普
你一定知道，
特朗普和川，哎，不对，特朗普和普京，
啊，对的，
我靠，我晕。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取名字的时候一定是公在前受在后，不管是男女，就女、
哦、
女生的话可能就是 T 在前。对，
哦，还有这个。那请问特朗普和普京，
因为是普次方
所以谁都可以，好吧，好妙啊。嗯，那就是刚刚说到在小贤，不然我们来说说古早的互联网时代我们曾经磕过的 CP。 我还是准备了一些那个花花猫，请问你是几几年的？
我97的。
哦，那可能不知道我们磕过的 CP， 你先说。
那我先说好了，就是小时候还有搜狐的时候，那个时候流传过的是，
现在也有
哦，是哈利波特跟马尔福的 CP。
这个现在也很火，
就是哈利波特的 CP 就很多，然后那个时候他那个演员上脱口秀的时候还被现场鞭尸，就是拿出他们两个的同人创作的那个漫画，就是比较色情的那种，然后被问说你知不知道你被跟马尔福组 CP 了什么的，那个视频我觉得一直在那个中文互联网流传。还有一个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百变小樱，百变小樱里面的桃矢跟叶，
哦，我也写了百变小樱，妈耶！
对，因为而且这个 CP 还不是当时看的时候就 get 到的，是隐隐约约觉得哪里不对，然后后来学会了，对，学会了上贴吧、上网之后才恍然大悟。
对，我跟你，我也在我的那个文稿里写了一模一样，小学的时候根本不懂，只是觉得两人亲密无间。哎，那你自己磕过的有吗？
以前小时候没有这种概念，但是我最近一次有磕过的是综艺里面的，磕过很短暂的一个时间，就是说唱新时代里面，然后有一个比较一对年轻的男的说唱歌手和女的说唱歌手，这对 CP 名叫真心实意，他们俩就是在节目里面挺好磕，但是他们都走了以后就还好，所以我又迅速下头了。
我来采访一下，就是当时就是什么突然让你这么上头？
那个节目的氛围，包括导师，包括黄子韬，都努力营造一种他们俩已经成了的氛围，就是所有人都把这件事情当真的感觉，就很上头，就很像，就很像，
但是又有一点暧昧那种，是吗？
对对对对对。
那你是怎么磕的呢？
怎么磕啊？对对对，就。用头磕，用头用力磕就
磕死你。
看到豆瓣的时候讨论他们的帖子会点进去看一看，就是我磕的方法，
就是老年人磕 CP 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就已经觉得自己很努力了。
那你呢？
我来给大家讲讲我在村里的时候磕的 CP， 那个时候我还在初中，然后我磕的第一对 CP 是有一个日本的组合叫 Cartoon， 你知道吗？我们的花花猫都不知道 Cartoon， 好，就是评论区大家可以告诉我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暴露一下年龄。然后它里面就是有两个，一个叫赤西仁，然后一个叫龟梨和也。然后初中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他们俩，因为就是这个组合里面就他们俩就是最帅的两位。然后像赤西仁又比较就是男性化一点的风格，然后那个龟梨和也又比较妖媚，然后他们也是在就是台上台下还挺多互动的，所以那个时候就算是我磕的第一个 CP。 嗯，然后后来呢我又磕过一对 CP， 是韩团里面的，你知道 Super Junior 吧？然后我磕的那个 CP 就是韩庚和金希澈，这对 CP 是我磕的很久很久的一对 CP。
庚澈非常的出名，
对对对对对，
就是直到今天。
对，但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磕了，那个也是我初中的时候经常磕的一个 CP。 然后他们就是也是在各个节目里面有好多好多互动，然后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访谈类节目叫夜心万万，肯定你们也不知道，这个是几百年前的韩国综艺了。然后他们就在里面，就是金希澈还有强吻了一下韩庚，然后当时就是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冲击与愉悦， 而从此爱上了这对 CP。 对，然后其实我当年磕 CP 的话，我还看就是看好多好多同人文，然后我就把那个同人文下到了一个叫 MP4 的机器里面，然后每次都半夜看的就是痛哭流涕，就我就觉得，然后就一边看一边觉得哇这么虐但又这么的好看，然后就而且就是那个时候资源比较匮乏，就是还没有那么多就是视频啊什么你能看的，就是但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的人就是随便一个网上写就是 CP 文的人文笔也好的不行。然后那个时候就初中的时候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在磕赤西仁和龟梨和的 CP 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论坛，然后我还就是你要好像也是相当于要打卡还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但是你要申请然后有管理员通过，然后你要证明有多么爱这个 CP 然后你才可以进入到那个论坛，
这不是现在的豆瓣小组吗？
对，就是曾经的论坛，然后最后就是经过我不懈的努力还成为了你一两个版的版主，作为一个初中生就曾经是很沉浸在磕 CP 中，但自从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就是身体和心智都不允许我这么做，所以已经不磕 CP 很多年。然后最近磕的一个 CP 可能是那个《机智的医生生活》里面，我磕的是叫 Winter Garden， 花花猫抓起了我的手一顿狂打，说明他对此也很热衷于磕，是不是？对，但老年人磕 CP 就是多看看里面的一些片段而已，已经没有办法做。
对对对，所以你刚才问我你怎么磕的，我就啊，这他妈还能怎么磕？不就是看
蓝皮鼠？就是因为你是老了之后才开始磕，所以没有办法做太多。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磕 CP 还是做了很多有的没的事情。
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你说
你是怎么对更彻下头的？
可能到了高中之后就是看这些的时间变少了，然后因为高中课也比较多一些，然后就没有时间来看这些，就慢慢的不看，并不是说因为某件事不喜欢他们了。就之前我还记得好像是一年前还什么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热搜就是讲那个金希澈和韩庚好像是在一个活动上见面了，然后就点进去看，我还是很激动的。对，然后现在也是因为就是工作过于繁忙啥的，我就没有时间就是很用力的去磕那些 CP， 所以我现在就是可能就看电视剧什么或者是综艺，看到比较让我喜欢的，我就看到那边我就会觉得啊好好好甜啊，然后就 that's it， 就不会更深入了。好，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花花猫来分享一些专业的磕 CP 的。你先说一下你小时候磕过什么 CP 好了。
我觉得我小时候都没有磕过 CP。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大概是我很长时间都不是很理解这个行为，
不像我们初中生的时候已经是磕 CP 论坛的版主了。而且那时候还不叫版主，是叫班主，就是有班的主子叫班主。
那你磕的第一个 CP 是什么？
我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有一部很出名的耽美，都已经不是耽改剧，耽美剧叫上瘾
哦，是许魏洲跟那个什么谁演的，然后很快就下架了，对不对？尺度还挺大的。
对，就是他们尺度很大，然后我很惊讶于听说了他们尺度很大，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下资源看了一下，但我对此完全没有感觉。我就把它推荐给了我的室友，结果我的室友就从一个
这个，
就我的室友之前是一个就是每天只玩开心消消乐，然后
但是我现在救命，就是我初中的时候就磕一对 CP 啊。我来补充一下，我初中的时候还特别喜欢看 BL， 那个时候我就最喜欢看的有一个漫画叫做纯情罗曼史，不知道有没有人
听过这本书。
这个我曾经是这个每一周都要追一下的粉丝。
所以你走过了大家已经走过的路，你是这里最了解这些事的人。
是我在初中的时候，然后从就是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把这个精力用完了，现在已经没有精力来做这些，现在只能玩消消的。
对，就是我室友在就跟你是反过来的，他在 就他在上大一的时候，大一之前，嗯，就很多互联网上的那些东西他全部都不知道。结果就是我把这个推给了他，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对这一对非常的感兴趣。我印象特别深，那是那个剧应该是冬天的时候放寒假播的，然后他二三月看了，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清明节放假在一起玩，他每一天我们出去旅游了，他每一天都在拿着手机然后告诉我们许魏洲和黄景瑜今天穿了一个什么鞋，这个鞋上都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这说明许魏洲在几月几号穿的这双鞋被黄景瑜在几月几号又穿了，许魏洲几月几号的衣服然后被黄景瑜在几月几号作为内搭使用了，就是他会给一些，他已经完全着魔了，他要找出一系列就现在这些 CP 粉会做的就是线索梗，然后去论证他们俩是真的在一起了。后来就是他是一个，我室友是一个非常懒的人，但是他可以做到他在下午五点的时候床上寝室床上躺着，然后听说黄景瑜会在八点落地虹桥机场，我们在我们离虹桥机场要一转二转五转一转二，好像是这样子的，就反正是一个很曲折过程。他会立马跑下，就是开始下来梳洗，然后出门，然后就去那里就是守着去接机，然后等着。据说有一次接机的过程中还不小心碰到了黄景瑜的手臂还是什么，他就非常的兴奋。就他完全，哦，他干过，他是四川人，在七月的暑假，然后一个人，他爸妈不愿意给他钱，然后他就坐着30多个小时的火车，然后来南京还是上海看许魏洲的演唱会。
嗯，
就我是我当时整个就你知道，就让一个之前是互联网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然后他在大概一个学期之内所有的梗，就是最新的梗，然后最新的那些解谜的东西，就我们都不知道的东西，然后他会第一时间全部了解，并且他就开始变得熟悉 CP 粉各种里面的操作，然后知道哎怎么提纯啊，他们会有什么公关步骤啊。就我当时是第一次见到，就是磕 CP 原来可以改变一个人改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你说 CP 粉他们会找各种踪迹来就是论证自己的理论，就是他们粉的这一对人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在一起的，这不是一个剧里面的角色吗？
是因为他已经变成那个 RPS 了，就是真人 CP 的粉丝了，就他从那个剧里面的角色上升到了
他们俩真的就会，
而且因为他们俩当时的互动，就那个剧是在他还没有播完然后就被下架了，但是当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禁止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参加一些快乐大本营啊，做一些通告，然后在这里面就会他们在通告里面就会很大尺度，因为你想那个剧就已经大尺度的两个人做了现在我们所不能想的所有的事情，就他们也不是会很顾及在现就是通告的现场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个会让粉丝，特别是这是算是比较前世代的耽美剧了，就当时大家没有见过这种东西。而且当时这部剧创了一个开始，是他创了第一个单改或者耽美里面开始演花絮的方法，就他们把花絮当成他们为花絮写了剧本，然后这些人就像演花絮一样，然后表现了他们在剧组的一些亲密的情况，就让很多当时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然后在想我操，就是他们在现场的花絮可以这么亲密，那他们一定是在一起了呀。
嗯，你看看这个就是从村里出来的没见过世面，那后来又是怎么影响到你成为科学路人呢？
我觉得可能是2020年日子太难过了，就像你们选择了非常有营养的方式，你们开始看综艺，然后我那个
我们开始录播
客，你们开始录播客，
我们咋就开始看我想说看啥综艺好请继续
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一个人，然后就在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你也隔离了然后也出不去，后来然后我朋友当时在加拿大，然后他也是跟我一样的情况，我们俩就好像是227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们都没有怎么上 AO3， 然后在此之后我们去 AO3 里面看了一下，感觉打开了自己世界的大门。我就每天开始给他，就是会发一些 AO3 里面我喜欢的演员的各种 CP， 就变成了一个习惯。但我感觉我也是很老年人的磕法，我除了最开始会有兴趣给他们做视频之外，到了后面我就是看豆瓣看 B 站。但我能想到，
嗯，你先说。
我第一个很用感情，但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我是在为他们磕 CP 的，是19年下半年 TVB 出了一个他们的就是落日的余晖，白色强忍嘛，
不是
一个 TVB 的医疗剧。
哦，
对，就是主角是马国明和唐诗咏，然后但是里面有一个角色是郭敬安演的，他叫 YT， 他在里面饰演一个致力于医改，但是就是后面发现被什么政治制度或者什么玩的团团转，然后又放弃医改的一个悲情人物。然后他就有一个就是他的徒弟或就暗恋他的一个小女生，然后跟唐诗咏那个女主还是好朋友。这个小女生就是家世很好，是那个院长的女儿，然后也是一个医生，反正各方面就是条件还蛮合适的。他们就是从不越界，但是这个男生总是在无时无刻都会看到这个女生，在晚上就会说走我送你回家。就这种若有若无的情愫，然后就还蛮多人喜欢，然后我当时也还蛮喜欢，所以我为他们做了视频。但那个时候我没有认识到自己在磕 CP，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冷的圈。就我想问大脸猫一个问题， 你磕 Winter Garden 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第一季很好磕，第二季其实就没有那么？
不会，我觉得第二季也很好看。为什么呢？就是我在这里也写下了我的心路历程，因为我写的是，我觉得小时候我就喜欢看那种很虐的，你知道，像那个就我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赤西仁和龟梨和也，我小时候就喜欢看他们虐的不行的这种文章，然后半夜就拿着 MP4 在那边爆哭。我就觉得就是整个过程非常的刺激，但是现在老了之后可能就是经过了社会的毒打，或只喜欢看甜的，只要能够看到甜甜的爱情就能治愈我现在受伤的心灵。
但是因为就是第一季的时候机智的医生生活他们是很暧昧期的，然后是会有很多浓墨重彩，到第二季哦，除了那个家暴的就是支持他的情节之外，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恋人关系。你不会觉得？
不会，我这种老年人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我就看这个就可以了，我不需要看前面虐的部分。那个花花猫，请问你现在磕 CP 的频率大概是怎样？就是你会好几对一起磕呢，还是说就是比如说你会看一个综艺看一个什么就说啊看到一个 CP 然后就开始磕，还是会对某一个特别的上头，然后一般持续时间会多久？
就如果我开始磕了不是因为特别的情况他们毕业了的话，我一般还就可能只是你的频率会减少，然后你去关注他们的时间会减少，你可能会有新的很喜欢的，但是你不会就不至于就是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这两个人。就是我没有对演员投入期待，或者是我本身没有上升到真人 CP 粉的时候，其实我无所谓。就我知道你是个很坏的人，那我不需要，我也不需要喜欢你，我也不会去为你贡献流量，我就是带入你的脸。但如果投入很多，就是毕业了以后会一辈子都是这个其中某一个人的黑的，就是我会讨厌他，至少到现在都很讨厌。然后这个就是流离就是内娱科学史上最大的耻辱。
发生了什么？你
就
简单说明。
就但这个涉及的就是国内耽改剧的一个脉络，就是国内耽改剧它成为流量密码是从上瘾开，就也不算是，就上瘾开启了一个耽美剧，后面因为上瘾被禁了，然后不能出现这么大尺度的角色，就出现了大量的耽改剧。就比如说像朱一龙和就镇魂那一部开始，他们就意识到了这个流量密码，你把两个男明星然后就是组到一起，然后走一些若有若无的兄弟情，说不定他就爆了，他一爆他就会成为顶流，然后你就收获了，就这个杠杆压得非常的高。 所以就是炒 CP， 然后互相的就是有粉丝，再通过一些内部的运营操作提纯，这件事情是单改出来的流量常见的事情，但基本上不怎么延伸到 BG。 因为就像单改剧火的这几年，就像杨紫她有好几部剧，然后她也是火了，她跟男演员都算是比较体面的收场了、就不管是跟邓伦，她跟邓伦也是到两年后好像才开始撕裂，然后包括她现在跟李现关系都很好，就 BG 还是保持着我们以前对言情剧的看法，就是走一个非常体面的 一条路。但是去年就不一样，去年就好像是就突然脱出来的一年，就 BG 不知道为什么也开始走这条路。第一个开头的是清平乐，清平乐里面会出现两个角色，一个是就一个公主和一个太监，他们俩的角色就这一个 CP 非常的火，然后所以两个演员也顺便就是得到了关注、结果在剧播完的第一天，两个演员直播，然后那个男演员应该他很小，就好像还没有成年，就他在那个直播里面，男演员用了很多侮辱性的词汇，就是去怼女演员，女演员也不大，好像也就才十八九，就被他怼的有一点，就说什么你脚臭啊，或者是什么，就你会觉得非常奇葩的一些就是用语。然后女演员就一直在安抚自己的情绪，就把这场直播坚持完。坚持完以后，他们俩就被编程就被骂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就还待了很久，就有一种CP 提纯但是走得非常不体面，然后周围他留下了很多就是很多脑残的粉丝，然后但是也帮他洗掉了大部分的 CP 粉，但是他这些脑残的粉丝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跑去女演员的微博下面去骂女演员是心机婊巴拉巴拉。大家都比较震惊的一点就是以前只是 BL 剧会出现我为了提纯粉丝然后我去做一些操作来提纯，但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也蔓延到了 BG， 然后这其实对就是整个电视剧的受众是很不友好的。因为你付出了很多的感情和精力，或者你甚至是为他去付费了，但是就是最后你就最后连营业期都没有过，然后他等于就像是用完了以后他吸了一波女友粉，他就可以把你扔走了。就CP 粉有的时候会像那个贾府的老太太，就是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想象，就是我想要一种我付了费所以我想要一种体面，你们不能分家，你们一定要到剧宣结束了再分家。对，大概就是这样。
CP 提纯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 CP 粉对于伪粉来说，就 CP 粉里面就是有一个词叫 CP 剂，就是 CP 狗，就所以伪粉其实包括明星他们都会觉得 CP 粉是一个值得利用的东西，这是你的流量来源，但是他们就你一定不会像他们的亲儿子，你就像一个养子女一样，他觉得他可以从你这里获得很多东西，他只想索取，然后但是不想去为你过多的付出。伪粉或者是演员工作室会认为 CP 粉可以带给他们流量，但是会给他们招惹很多的风险，然后伪粉会觉得 CP 粉是偏心的，就是永远不会端水端平，就你一定会在两个演员里面偏心一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只要你的 CP 没有提纯到伪粉，你的 CP 粉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永远被攻击，然后你也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很好的去利用的一个角色，所以伪粉们自己就是粉丝团，他们会有一系列的操作去提纯自己爱豆的或者是自己喜欢明星的 CP 粉，然后明星工作室其实是存在跟他们的互动的，就是来一起的去把这一块然后榨干，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思考，所以甚至双方的工作室或者双方的伪粉会通过一些撕逼的行为然后来互相的提纯然后完成这个目的。
好复杂。
所以就作为一个 CP 粉在粉圈当中的地位其实是很低的，工作室也不待见你，伪粉也不待见你，
这要取决于你的明星发展到哪一步，如果他像现在的对，如果他是博俊一笑早期阶段，就是两个人起来了大部分的粉丝都是 CP 粉的话，他们不会想特别的去得罪，因为你伪粉的实力没有占到，但是一旦他随着发展他的伪粉增多，他会觉得你变得可有可无的时候，然后就是要把你甩掉的时候，
那如果真的碰到比如说你喜欢的 CP 就是最后 BE 了，
那这就是这个情况。
那你就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你就是慢默默就不看了，或者是很生气，或者是你会做些什么呢？
我有刷过30遍的真相世家，就是即视频，然后一边刷一边在内心暗骂这个男演员，并且以后所有的我好像我也没有那种特别想去对他花费很多精力，然后我所做的就是每一次在豆瓣上看到夸他的帖子，我都会去下面的评论里面点赞或者是发布一条彩的，就是为什么又来吹了。
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前段时间我在看那个心动的信号，然后那个里面就是那个什么马子嘉和那个叫什么洪晨晨，然后就是前面的时候就对这个很无感，但是看着看着觉得他们还挺配的，然后到最后突然两集的时候，那个马子嘉就是海王现身，然后突然又约了另外一个女生，然后最后也是跟另外一个女生成了。因为太生气了，我后面真的看不下去，然后我也是去网上，我就去微博上搜那个马子嘉，然后就看很多那个马子嘉那个差评，然后解气，然后说太好了，大家都跟我想的一样。所以磕 CP 还是很有风险的，还是就是磕一些就是网络上的那种幻想的就比较好一些，因为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看他们是happy ending 的还是 bad ending 的都可以。哎，那接着就是想说一下，就是你觉得作为一个科学路人，你觉得怎么样磕 CP 是最爽的，有什么科学的方法来磕 CP， 或者是有什么比较好的 CP 可以安利一下？
就是其实你们这种方法就是最好的，
就是云淡风轻。
对，就你不对他投入感情，不是，你只投入有限的感情在有限的时间，然后不去做一些二创，同时就是你也不会去为他花钱，因为我觉得花钱现在是个很容易的操作，就是他们一火起来就会有乱七八糟的商家，然后都会去找他们代言。对，就只要你完全输入不做输出，
白嫖老一个字总结最科学的方法，这总结就是不要被资本打败了。
就是我磕过吴某某然后和赵丽颖的 CP， 但其实磕的时候你心里是心知肚明，因为我不喜欢他也不喜欢赵丽颖，然后我纯粹是磕这种标签，就是一个因为他们俩上过一个综艺，里面表现的就非常的亲密，什么72层楼还是72小时忘记了，就我可能只是觉得哇就是这样的一个标签，就什么在高朋满座，然后把爱你的那个什么隐晦爱意说到最尽兴，就这种什么，因为他们俩本身是在综艺里面就是表现的非常的亲密，而且那个时候是两个人颜值巅峰。
我觉得就是感觉磕 CP 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磕这个明星和这个明星，但是你要把他和他们真实生活就是剥离开来，你就幻想就是在一个平行世界里面他们好就可以了，但不要把他带入到现在的真实世界。我觉得我磕的时候就是这样，这样的话万一真的塌房就说 OK 算了，只要我在另外一个世界磕的开心就好。
但有的时候磕 CP 会因为我很社恐，然后会消解你对不认识人的恐慌。就像我上一份实习的时候，我磕完了所有，就是当然因为我们那个部门只有3个男的，然后我都给他们叉配对，然后但在我跟他熟悉了以后，我为他们赐予了 CP 名，然后 CP 图，还有 CP 曲，真的因为有一个人名字没有阴，有一个人名字没有天，然后所以他们的 CP 名就叫阴天，那就很容易有一个 CP 曲，然后他们现在自己也非常的愿意配合磕自己的 CP。
那请问从中你能获得什么呢？就是你就是不管是给明星组 CP， 给领导组 CP，
没有打算给这个领导组。就如果你把它当成纸片人的话，你就会觉得就会有一种慈祥的看着他的感觉，你知道，就是对对，这种尴尬就会少很多。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本身就是社群性的活动，所以最后你一定是会留下关于某个社群的回忆，或者就是共同的集体记忆。五一的时候我跟我朋友，我们都是就 就是喜欢某一对 CP， 然后当时他们在苏州开演唱会，我是喜欢那个角色，然后他是喜欢里面的一个演员，演员的真人，然后另外的我一个朋友，他也跟我一样喜欢里面的一个角色，我们当时是一起旅游，然后在成都，就那他们演唱会开了两天，那两个晚上，第一个晚上我们是坐在一个酒吧里面，然后把演唱会看完，然后一边看一边叫，一边看一边哭，就非常的。但其实我最后关于他们俩发糖的什么具体的情况，其实我印象不深了。但我后来印象的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我们很快乐的晚上。后来第二天也是同样的情况，就是我和我朋友一起，然后在春申路上，然后一边我们俩去做美甲，结果我们放着那个直播，结果美甲小妹是真的。也是这对的 CP 粉，然后他就一边把我们搓一边就像这样挪过来，到哪了到哪个了到哪个了，然后我们就四个人在那里不停的叫，就后来其实具体这件事情可能我已经忘记了，但总归就是我留下的是这个印象，然后这个记忆可能会比较的是会自己更开心一些的。
嗯，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再磕一对 CP， 你朋友完全不能接受，就是你朋友完全不 get 他的话，但是他愿意听你说的话，那你朋友那一定是真朋友，
这是友情的方式哇！你磕的时候，就是你在想些啥呢？而且主要是，就是我感觉磕 CP 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磕的是别人，就是那个快乐其实是那对 CP 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比这个，就是可能而且它是虚构的，但你会从中获得快乐，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神奇，然后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下，他说这是不是跟那个弗洛伊德他有提出过一个叫做替代性满足的理论，就是当你在获得某一个东西遇到阻碍的时候，你的欲望就会转向其他的东西，然后直到这个替代品可以满足你，所以就有点像是磕 CP， 就在现实生活中，比如说你要谈恋爱什么，不管是时间，现当今社会的时间成本，或者是在你可能像我初中的时候，就是都禁止早恋，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这就有点像是一个替代品，虽然不是你真正的在谈恋爱，但你看到别人谈恋爱，你也会觉得我心里有一种满足感。对，然后像现在的话，可能也是因为时间各方面，很多人可能没有时间谈恋爱，所以他用一个磕 CP 的方式，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谈恋爱其实很麻烦，也会有很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磕一个 CP， 就不管后面塌房什么，但是你在磕的当下，其实是你自己可以幻想，你可以掌握，或者是你可以创造说它可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所以这个成本来说比你真正谈恋爱要低很多，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就是会很喜欢磕 CP， 然后从中获得快乐，慰藉我在现实生活中受伤的心灵。
嗯，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就补充，就像那个花花猫喜欢看那个网站叫什么 AO3 那种嘛，就是 CP 这个东西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幻想的 CP 关系去找一些你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够达到的一些打破社会禁忌或者打破刻板印象的人物角色的结合，
比如说霸道总裁爱上我。
哦，这个社交我刚刚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其实会有标签，就是 CP 感的来源。
嗯，
就是你其实是可以通过它有很固定的一些标签，是真的直接就是会造成一些 CP 感，比如正义天降然后和竹马。
嗯，
就是这个比如就像火箭少女里面，他们会觉得孟美岐和吴宣仪是竹马的形象，就是真的有，虽然那两首歌很俗，但是那两首歌的歌词像是社会文学化的，就是粉圈的田野调查，就是真相是真和真相是假，就什么竹马对应的就是我陪你走过寂寂无名。
嗯，
对，所以这种人然后他们很容易就是磕友情，或者再往上上升一点磕爱情，再就是什么就天降，就像他们觉得吴宣仪和杨超越就属于就是 两个人就是非常的契合，然后两个人就是在命运中相见了，然后到底是天降打就是天降和竹马到底是哪个厉害，这就是他们两个 CP 之间的一些争论了。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那个小白花和什么御姐啊这一种，对，就像刘星优的 CP 也非常的就是就刘星优插谁谁的 CP 也很多。
这对我作为一个豆瓣老成员，我当年还好几年前就看到过，就是有个隐晦暗指刘星优的女曾经的女朋友发过的帖子，你知道那个吗？花花猫，
我觉得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啊、我知道，就是那个蕾丝天空组的神帖，就是姐姐和小孩，对，就是一个加拿大的女留学生，然后讲述自己和一个国内就是可能是二三线那个时候的就是一个女艺人之间的故事，然后她后面说里面存在了一些她改的成分，但她讲的那个就是一个温柔的御姐，然后对一个就是上大学的女生。
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也磕过他们。
嗯，还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标签吗？
还有的标签就像你在笑，我在闹，你在笑，就是这种
SM
啊你们俩在讲一回事吗？
就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邱医生，就那个
邱医生是
大熊，两个人大熊组合。
哦、
对，就一个打直球，一个是就是很社恐、
嗯、
然后这一对是大家也很喜欢的、
嗯、
这个典型的就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脉络，就是秋秋和那个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关键词，少年一瞬动心就永远动心，就是所有年下的不管是男男还是男女，然后全都可以用，就一定是一个就是年下的人非常主动的去爱一个年上。
嗯，
对，我之前有磕过，也不算磕过，我后知后觉理解的就有点像妖猫传里面的那个妖猫，就是刘昊然演的那一个白鹤少年的角色，对杨贵妃那种、
嗯、
就是在青春懵懂无知的时候就爱上了你，然后就会一直爱你，就会非常的忠犬，然后这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
啊、我最不喜欢这种了，看起来就很无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双向奔赴的，就是两个人都非常的主动。哦，对，就是你对、就是、
Winter Garden
就是你的那一种。
对，因为老年人只看得了这种了，别的都太闹腾了。
其实就是如果你往里面倒的话，会觉得之前写言情或者耽美小说的那些标签全部都可以用什么、
嗯、
就是就我先男方先爱上女方，然后女方一直不觉得，后来才后知后觉、
嗯、
然后再倒追，或者是就是性别逆一下、
嗯、
就所有这些都是就你都可以在 B 站找到一些对应的词汇。
有要跟我们安利什么好的？
哦，我知道了，蓝皮鼠和大脸猫怎么样？
我靠，骂出了脏话，不小心。
但其实《机智的医生生活》里面都很好磕。
我们再说蓝皮鼠和大脸猫，立刻不对，不想磕。我们还有主题曲，
但我有哦，真的吗？
对，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穿花衣。
大脸猫，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组 CP 现在是流量密码，我们要是太过于这个反抗，这个永远就火不起来。
我有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聊天群里，就甚至不是播客相关的，然后看到了陈彦良和沙青青的 CP。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前往苹果播客 Spotify 小宇宙 APP 或者你正在使用的播客平台订阅我们。我们也开通了微信微博，欢迎搜索你觉得呢 What do you think 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一期竟然还有彩蛋事情。我们的花花猫为我们两位在磕 CP 这个科学还没有通往的两位老年人准备了一些磕 CP 的专有名词，让我们来猜一猜，来吧。
好， 你知道代餐是什么意思吗？代餐
我不知道，
就是平替嘛，是一个意思吧，就是跟买东西的代餐是一样的。但是呢放在人身上我不知道怎么用，人怎么可以找出来代餐？
就比如说主角两个不行，就是男二和女二这种。
不是这种，是主就你很喜欢主角两个人，就是 A 和 B， 但是他们糖太少，就他们太冷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发现 C 和 D， C 非常的像 A， D 非常的像 B。
还有这种 OK， 下一个
RPS， 这个刚刚说到了是英文的，我相信你们。
什么 person 什么什么
real person standard
slash
slash
对，哦，是 real person 是真人，然后 slash 是一个斜杠的意思。对应的就是如果是，其实它最开始是指同性之间，就男性之间，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斜杠就是一个杠。就我们说的 all 那个杠。然后但是如果对于你如果磕的是 BG 的 RPS， 然后这个就变成了我们中文里面叉的使用，就某某叉某某。然后其实如果是对，然后如果是友情的话，它其实应该用那个 and 的那个字符。但其实没有那么细的讲究，所以如果你在 B 站或者豆瓣看 CP 帖的话，他们都会用叉，但其实同性然后异性友情都是不一样的，
好复杂。
然后 RPS 就是 CP 粉里面鄙视圈的最下面，就是你刚刚觉得磕 CP 需要做到，就是你不要上升真人，或者是你上升了真人，你要让他们到平行世界。
对，
所以所有的其他的粉丝都会最讨厌他，就是他们会最讨厌的就是 RPS， 他觉得你打扰了真人的生活。但这有点像就是更彻是自己愿意营业的，所以你才会磕他们，这其实就是。
但问题是我在磕他们的时候，我心里很清楚他们真的只是好朋友，但我会就很乐意看他们的这些同人文，或者是去看一些他们这样的互动，但我并不会就是真的觉得说哦，他们两个会在一起或者是怎么样。
那是因为初中的时候商业社会太发达。我跟你讲，
那说明我在是还好，我磕 CP 的时候比较古早。妈呀！
对，我朋友磕云次方的时候，他们当时去上了巴莎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时尚杂志的时尚杂志的采访，然后这个时尚杂志为了收割粉丝是这样的，就是唯粉买到的，就是他们会出一版对阿云嘎唯粉的内容，会出一版对郑云龙唯粉的内容，然后会出一本面向郑云龙和阿云嘎 CP 粉的内容，然后同样这些纸质的内容会对应到电子刊，然后电子刊的内容又有不同，就说明如果你是唯粉，你可能只需要买 A 和 B， 就是电子刊里面关于阿云嘎的内容，如果你是郑云龙粉丝，你就可以买关于他的，但是 CP 粉就需要买六粉。
牛啊！
哎，说到时尚芭莎，我突然想起来，我他妈也是会为 CP 花过钱的耶。
哇，那你是我们这里境界最高的。
没有想到最后是，没有想到花花猫是这里真正的路人。
我没有为他们深夜哭泣，
也没有花过一毛钱。
我磕 CP 实在是太短暂了，所以我就是每次都忘记，但是一说我就想起来
花了什么
钱的，就当年就买了杂志啊，买了一
天
哪，
你已经是这里面最往上的人了。
就是真正花过钱的人了。
像我只会去百度网盘找时尚芭莎高清图。
当年有一对男男 CP 非常的火，然后也是因为演了电视剧的，你们可以猜一下。
琅琊榜。
对，但是不是琅琊榜里面的 CP， 是那个胡歌跟霍建华他们那本很有名的芭莎封面照，然后我当时就有点磕了一段时间。
没有想到你是出了钱的人。哇，蓝皮鼠，没想到你才是今天真正的磕钱大师。
而且我那个时候还在外面读书，所以就是没办法买到国内的芭莎，我还是找人代购。
你是我们这里境界最高的人。
好了，结果买完那本杂志被我爸放在那个马桶盖上面，至今留在家里的厕所。下一个，下一个，
不是，所以我还就是后面他们就是霍建华结婚了，你会伤心吗？
不会，我
这都在厕所了，杂志你问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我的心路历程就是我买完那本杂志然后看完平静的在马桶上平静的看完，然后放在那个水箱的盖子上以后我就会下头了，一瞬间就没有感觉了。
哇，这还涉及到你之前说到上厕所的习惯。
好，下一个，下一个。
嗯，有瓜花，对，吃的瓜和吃的和看的花。
我知道金瓜
是一个瓜的意思。
金瓜是什么？
瓜和花的意思就是金是个形容词，瓜的意思就是公，然后花的话就是寿。然后你可以代入一下，瓜是指黄瓜，所以你就大概
好了吧，可以，我也不用再多解释了。救命啊，真的是。
对，